美国众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在4月20号通过由共和党众议员夏伯特提出的88号共同决议案，重申台湾关系法以及1982年里根总统对台湾的6项保证是美国同台湾关系的重要基石。联署这个共同决议案的民主党众议员谢尔曼在外交关系委员会通过决议案之前表示，在台湾正要再一次经历有秩序的政权和平转移的时候，美国国会以具体行动表达对台湾民主的坚定支持非常之重要，尤其是国会首度以立法方式来巩固里根总统对台湾的6项口头保证，更加是具有重要意义。不过外交关系委员会在20号通过的共同决议案修正了夏伯特去年10月提出的原始版本，当中关于6项保证的文字表述的顺序。原来决议案当中美国不会正式承认中国对台湾的主权的部分已经是不见了。在截稿的时候，美国国会网站的这项决议案当中的6项保证仍然是夏伯特的原始版本，而不是委员会修改之后递交全院的版本。针对这个案，和外交关系委员会有个密切交流的台湾人公共事务会执行主任昆布卢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个是因为外交关系委员会认为由于6项保证未曾见诸美国政府的正式文件，在无法找到原始文字的情况之下，应该是尽可能以最忠于原始叙述的权威版本为主。
They felt it would be better to use the six assurances。
昆布卢表示，他们认为应该以费浩伟几年之前写过的6项保证内容为准，所以将原来的决议案内容是加以修正。意思就是说，费浩伟写过的6项保证被融入旧版的决议案的文字当中，这个亦都是决议案内容最主要的修改。随后外交关系委员会亦都是以无异议的方式表决通过。昆布卢表示，正因为6项保证未有记载于任何的正式文件，虽然美国历任政府官员曾经在国会听证会当中口头表述过，但是很少有人能够是详述内容，这个亦都是这个共同决议案最主要的作用，希望美国国会以正式的文字对6项保证做具体的陈述。
The problem is that the six assurances were never officially written down.
昆布卢表示，问题是在于6项保证从不曾以文字正式记载，理论上它是应该是以手写方式写在一张纸上面，被保存在美国国家档案局的某个地方，或者是在台湾某个地方的有一份副本，但是它从来是未有被正式记载下来，所以目前在各个地方流传的所有版本大多是猜测。但是费浩伟的版本是逐渐被广为采纳，成为其中最正式的版本。2009年过世的费浩伟曾经任职于美国国务院政策计划室，他协助安排1972年尼克松总统对中国的访问，并且在1977年担任国务院中华民国事务办公室主任，参与过华盛顿与台北断交之后美台关系的互动机制以及设计，包括台湾关系法最初的研议以及是美国在台协会的设置等等。对于美中关系正常化期间美国对台政策的历史有深入的理解以及是掌握。他后来是担任保守致富传统基金会研究员期间，曾经多次在研讨会当中展述台湾关系法以及6项保证的内容和历史背景，亦都曾经发表过相关文章以及是研究报告。在2007年10月2号的里根总统对台湾6项保证与其当今意涵文章里面，他对6项保证的缘由、内容以及是历史背景有极为详细的展述。众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在20号通过的88号共同决议案内容采纳了费浩伟的6项保证文字表述，经过修正之后，他的内容1982年里根总统寻求加强美国对台湾的支持，因而发布6项保证作为执行美国和台湾关系的指导方针。1982年7月14号当时任美国在台协会处长的李杰明提出了里根总统6项保证，6项保证的规范是美国是一未曾同意设定结束对中华民国军售的日期， 二、未曾同意在对中华民国军售前征询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意见。第三、不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之间扮演调停角色。第四、不会修改台湾关系法。五、是不会更改美国和有关台湾主权的立场。第六、是不会迫使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谈判。众议员夏伯特去年十月提出的六项保证原案，就是美国不会在设定结束对台军售的日期。第二，改变台湾关系法案的条文。第三，在对台军售决定前征询中国的意见。第四，在台湾和中国之间居中调停。第五，是改变美国有关台湾主权的立场，也就是这个问题必须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美国不会迫使台湾和中国谈判。第六，是正式承认中国对台湾的主权。中国官方后涉《环球时报》在22号表示，美国国会首度将六项保证列入法案，被指是在为台独壮胆。报道援引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所长王建文的讲话，美国国会反华势力在520台湾政权交替之前关键时刻重申对台湾的六项保证，是在为台独势力壮胆。报道当中还表示，王建文认为即将上台的蔡英文政府先国际后两岸先美日后大陆的政策思维，显示未来美台动作会越来越多。北京要反台独保和平，他的任务亦都将会更为艰巨。这项决议案是共同决议，没有法律约束力，两院通过之后不需要总统的签署。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